一个女孩吊死在厕所里，而死亡前四天，一个和她长相相似的女人从银行柜台取走了她的36万。从业20年的老法医鉴定是自主意思，但是真相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欢迎收听听叶安讲大案，本期故事带大家来到一个真实案件。2015年的3月5日，北京刚下完最后一场雪。大清早的，我就接到了值班室的电话，要出一个呀非正常死亡的现场，好像呢是吊死的。新来的小陈不接电话，我在门外呢敲了大半天，这小子才不情愿地顶着个大鸡窝头出来。小陈呢是个南方人，平时都是我带着他办案。小伙子不错，烟酒不沾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。没案子的时候呢，这小子能看一整天。大家伙啊，其实觉得这人挺没劲的。这案发地点位置卓越，但里面呢却是很脏乱差，整个小区连一个监控摄像头都没有。这个华民小区呢，建设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大多呀是外地的租户。这群租户呢还抱怨物业太差，而物业则说呀，都怪这些居客不交物业费，而这些租客呢直接开怼，说啊，就这破物业还他妈得交物业费呀。小区的居民楼上啊都出现了龟裂的油漆，生锈的铁门旁边呢是新装的对讲装置。小陈和我就走上了顶层，正中间这702室的防盗门敞开着，门口呢拉起了一条白蓝色的封锁线。一个30多岁的男子把半个身子就藏在了防盗门的后面，他穿着一身啊嘻哈人士的奇怪衣服，看着呢有些傻乎乎的，也有些晕乎乎的。他的脸颊沾着污迹，眼神朦胧的就看着我们俩。他的姐姐死了，死者赵翠玉34岁，父母早亡，10多年前孤身来到北京打拼。这个弟弟呢完全不着调，没个像样的工作，时不时还得靠他姐姐接济。2个礼拜之前，姐弟二人啊还就是因为钱发生了争执，赵翠玉呢直接就挂了电话拉黑了他。10多天过去了，姐姐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弟弟害怕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于是呢就赶到北京。他只知道啊姐姐的快递地址就在这个小区，但是呢他不知道具体房间，于是就打电话报了警。没人开门，这派出所民警就开始紧张了，马上打电话给那开锁公司。门一开呀，是两幕情景，屋内窗帘紧闭，半明半暗，而正对玄关的厕所敞开着门，一个女人坐在坐便上扭曲着。民警一个没拉住，这近视眼的弟弟就凑了过去，可没到一秒，他就像炸了毛的猫一般跳了回来，嘴里还带着哭腔。
这是我姐家吗？
我们赶到的时候啊，技术队的民警正围在厕所门口对着里面拍照，闪光灯闪烁着吱吱直响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漂女孩的家，2室1厅，屋子不大，地板墙壁呢很是破旧，家具却很是新潮。桌子下面放着半箱的牛奶，而冰箱里呢有着6瓶杂牌的啤酒。客厅里啊还摆着块小小的瑜伽毯子，上面呢是5部一模一样的诺基亚老人机。而最惹眼的呀，竟然是客厅一角那只硕大的松鼠，大概是因为来了生人， 这小松鼠啊，在笼子里扭曲着，跑跳，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。现在呀，恐怕整个屋子里只有这只小松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它的主人此刻正吊在卫生间里。这个神秘女人穿着红色睡衣，面部紫青，肿胀，吐出个舌头，像是对着我和小陈扮着鬼脸呢。而离尸体最近的是正蹲在地上的老法医，他侧着脑袋冲我挥手让我过去。我准备啊拉着小陈一起，结果小陈呢一扭脸跑到旁边房间做笔录去了。在小陈的家乡啊，有老人管这死人叫做阴身，说是接触多了生不出个男孩。于是呢，小陈也曾经被老刑警抓住耳朵臭骂，
不碰阴身就没问题，你他娘的一个重案队的连看尸体都不敢啊。
记得呀，有次这小陈独自受命，在冬天大半夜里啊，看守一具喝多了的鹿岛，等120过来啊，这护士就看见小陈站在路灯底下是哆哆嗦嗦，边上呢吐了一地。等检测完说这鹿岛没死啊，这小陈立刻就不吐了，接着眼泪刷刷直流。所以啊，现在呢只有我一个人去看这具尸体了。我呢是勉强的钻进了坐便和墙壁间的空隙，对着那张黑脸是越靠越近。哦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。死者赵翠玉臀部呢勉强搭着坐便，双腿杵在地上，两手看似随意，实则呢僵硬地丢在身后，看起来好像死了三四天了。还好啊，没臭出味。一条细细的电线围了两个圈，套住了赵翠玉的脖子，电线的末端呈八字形，拴在了背后的水管上。又靠近了点，赵翠玉脖颈上的红印越发的扎眼。我再度确认了一下赵翠玉不会动了，才把目光啊转向了她的双手手腕。这手腕上面有几道浅浅的划痕，这就是试探伤。现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这死者弟弟就壮起胆子问我是什么意见。我只能回答说呀，要等这尸检结果。这小子就瞪大了双眼对我们说，这是对待纳税人，明显啊他说是谋杀。
我跟你们说，我姐姐没病没灾，还买了这么多吃的，怎么可能是自杀？
他那么善良，他死了松鼠谁管？
这小子越说越激动，完全不听我说话，随后呢是突然一把就挣脱了我的胳膊，闯进卧室四处乱翻，想寻找啊他杀的证据。几个民警劝阻他是别破坏现场，而这小子呢却是愣着眼睛看着我们大喊道，
这是我姐姐。
我呢只能继续抽烟，沉默的就看着他，心想啊，这自杀本身就是很突然的事儿，动机呢也很复杂，可能是报复，也可能是抑郁症呢。我记得之前我接过一个案子，某个45岁风韵犹存的老板娘发现自己的老公啊多次嫖娼，她呢也不哭不闹，联系上一个中学时代和她暧昧过的有夫之妇，在家里办事办到一半，这娘们儿突然笑着说要重新打扮一下，她锁上了卧室门，光着个身子径直就从14楼跳了下去。一瞬间呢，两个家庭都毁了，她给情人、老公还有我们警察呀，都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烂摊子。可又谁能说得清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死者赵翠玉的弟弟翻腾了半天， 在这卧室床头柜啊，找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小便签，他看着就不说话了。上面呢，用娟秀的小字寥寥写了几行遗书，大意呢是弟弟长大成人了，父母早就没了，自己觉得活着没啥意思，早就觉得呀自己是抑郁症了等等。署名呢还正好是赵翠玉。赵翠玉的弟弟喃喃地说道，他从小啊和他姐姐一起上学，他呢肯定认得出自己姐姐的字。于是乎啊，就这样家属认出了相关的遗书字体，没有任何疑义。现场勘查显示，整个家门呢是反锁的，没有暴力开锁痕迹，屋里也找到了家门钥匙、金项链、钻石戒指，一系列的贵重物品一样未少。没几天，法医呢也出具了鉴定报告，符合自主意思。表面上看呢，这起案件和其他自杀没什么两样。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啊，最容易出错的，往往就是那让人不假思索就做出的判断。先前我说了，小陈儿他不敢看尸体，却对着现场查了一遍又一遍。正当本案卷宗要作为自杀案件转出去时，小陈突然就拦了下来。他发现了这个案件有两个疑点。第一，赵翠玉手腕上的试探伤是什么东西形成的？家里没找到对应伤口的锐器。其实啊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种，很可能是刀片，很可能是铅笔，比如用完就扔了，谁知道呢？第二啊，赵翠玉她到底有几张银行卡？他钱包里啊有工农建商几张卡，但是小陈发现啊，厨房里有一台崭新的果汁搅拌机，那上面啊还贴着招商银行进赠的字样，这字啊小如米粒，如果不细心根本是看不见。不过呢，这到底能说明什么呢？这两个疑问并非绝对，而且啊也因为是小陈提出来的，队里不少人呢、根本就不以为然。小陈身上呢有个警察一般少有的缺陷，他不够爷们儿，1.75米的大个子，说话居然是嗲兮兮的。有次啊跟我们去解救那些被拐儿童，他在这车上呢气势如虹，敲门时喊道，操你丫的快开门。结果呀，这嫌疑犯还真把门打开了，还他妈挺恨。这小陈呢立马就软了。您好，我们想找您了解点情况。队里的几个元老呢，那当然是看不上他了。嗨，这人嘴里像是含着根笔，大舌头浪叽的，问个嫌疑人也是小孩子打醋，直来直去，这傻逼才料呢。不知道啊，赵翠玉这案子小陈是来了哪股劲，他非得呀说要试试，就去这招商银行查找死者名下是否有卡。可这一查不要紧，全队的人都为这一查冒出了冷汗。法医鉴定出来的死亡时间是在3月2日凌晨到3月3日凌晨之间。可邪门的呀，银行记录显示，就在3月7日，赵翠玉去世数天之后，他名下的一张招商银行卡竟然被人从柜台上取走了36万现金。到底是谁拿走了这死者的钱呢？